且说，忽然平安慌慌张张从外面来报：“公布安老爹来拜。”西门庆慌忙吩咐家中厨房准备宴席，派来兴去买点心。列位看官，这个公布是做什么的呢？在古代，由皇帝直接管理三省六部，也就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六部呢，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构。这个工部呢，主要是负责营造工程的。过了一会儿，工部的安郎中到了，西门庆穿好正装，戴上帽子，出门迎接。安郎中进门拜完，分宾主坐下，互道阔别之情。西门庆说：“听说老先生荣升，没有前去庆贺，心里觉得对不住。前日又蒙受您的厚礼，家里正赶上丧事儿，也没来得及去道谢。”安郎中说：“学生也没赶来吊唁，罪过。不过，要恭喜你升迁了。”老先生，在下职务很小，也不敢奢望。老先生治理河道有功，天下敬仰啊。过奖了，我呀，不过是个穷书生，承蒙蔡老先生抬举，修理河道。可正赶上百姓穷困的时候，黄船载运花石，毁闸折坝，又有盗贼阻碍，就算有多大的能力，也是没办法的事啊。老先生，您的工程有期限吗？
有啊，3年的期限。河工程完毕，圣上还要派官来祭谢河神。
说话中间，西门庆让摆放酒席。安郎中说：“
学生还要去皇太宇那里拜拜。”
老先生，既然如此，那就少坐片刻，吃点点心吧。不一会儿，各种酒摆上，16种下酒小菜，金盅暖酒斟上，各色点心端上。安郎中只吃了3盅酒，就起身告辞说：“
学生找时间再来请教吧。”
西门庆款留不住，送到大门口上轿而去。回到厅上，换了衣服，问戴安：“
温师傅来了吗？”“
温师傅还没回来呢，郑春和黄四叔家来定来请了。”
西门庆马上出门上轿，左右跟随，来到了郑爱月家。郑春和来定先通报去了，应伯爵正和李三打双路，听见西门庆来了，连忙收拾。郑爱月、爱香带着海獭兔围脖，打扮得像花仙一样漂亮，都出来到门口迎接。西门庆下轿走进来，
吩咐不要吹打，鼓乐停奏。
李三、黄四赶快过来行礼，郑家老鸨子也出来拜见。爱月姐妹俩下拜磕头。戴安在一旁问：“
爹，轿子在这儿还是回家去？”“
牌军和轿子都回去吧。秦童，到家如果温师傅来了，拿黄马接来。”
应伯爵问：“
哥，怎么才来呀？”
西门庆就把安郎中来拜访的事儿说了一遍。这时，郑春端上茶来，艾香拿了一杯递给应伯爵，艾月递给西门庆。那应伯爵连忙用手去接。
哎呦，我接错了， 以为是递给我的呢。
艾月说，
我递给你，你还没修来这样的福呢。
艾月，原来你只认得你男人，不把客人当回事儿啊。
今儿还轮不着你做客人呢。
说完大家吃茶，四个人唱了西厢，妓女们也都出来给西门庆磕头。那老鸨子怕西门庆冷，又叫郑春放下暖帘来，火盆里又添了些木炭，端上水果和酒水。这时温秀才到了，应伯爵说，
老先生你怎么才来呀？
温秀才走过来，
学生有罪，不知西门大官人邀请去同窗那儿讨论文章，来迟了。
戴安进来说，银姨派人送茶来了。原来吴银儿就在郑家后边住，只隔一条巷子，听说西门庆在这吃酒，就派吴慧和腊梅来送茶。
西门庆招呼，快让他们进来。
吴慧和腊梅进来磕了头说，
银姐派我们给爹送茶吃。
说着打开盒子斟茶上去，每人一盏瓜仁香茶。西门庆喝了一口，
你银姐在家做什么呢？
姐儿今儿在家没出门。
西门庆赏了他两个三钱银子，叫戴安和吴慧，
你们俩快去请银姨来。
郑爱月心急，就叫郑春，
你也跟着去叫银姨来，她要不来你就说我明儿就不和她做伙计了。
说笑中间，妓女又上来唱了一套半万贼兵。西门庆叫过来唱莹莹的韩家女儿。
你是韩家谁的女儿啊？
艾香说，
爹你不认识她呀，她是韩金串的侄女，小名叫萧愁，今年才13岁。
这孩子到以后可是个好手，举止伶俐又唱得好。
就叫她在上席递酒，黄四盛饭盛汤，极尽殷勤。不一会儿，吴银儿真的来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笑嘻嘻地进门来，给西门庆磕了头，又给温秀才和各位都道了万福。应伯爵说，
你来了就惹我生气，俺是后娘养的，只给你爹磕头。
艾月说，
应花子你怎么那么爱挑理呀？
银姐就在西门庆桌边坐下，西门庆见他带着白髻子问，
哎，你这是给谁带的孝啊？
爹明知故问，当然是给娘带孝了。
西门庆一听是给李瓶儿带孝，满心欢喜，跟他说起话来。热乎乎的汤饭端上来，艾月儿下来给西门庆递酒，吴银儿下席说，
我还没见到郑妈呢。
说着到老鸨子房里见了礼。老鸨子说，
银姐你冷吧，叫丫头啊烧个火笼来给你烤烤手。
又添了几个热菜上来，吴银儿只吃了半个点心，喝了两口汤，就放下筷子，问西门庆，
爹娘前日断妻念经了吗？
五七多谢你们送茶来，念经了。
俺们送了些粗茶，爹倒回了重礼，叫妈惶恐的不得了。昨儿娘断妻，我跟月姐桂姐约好了也要送茶来，又不知宅里念经不念经。
断妻那天啊，我就胡乱请了几位女僧在家里拜了拜，亲眷一个都没请。
那家中大娘和众娘都好吧？
都好。
爹，这没了六娘，你心里想她吗？
唉，想就不用说了。前儿啊，我梦里梦见她，把我哭得撕心裂肺的。
是啊，这热突突的，说没就没了，可不是让人心伤吗？
应伯爵说，你们俩光说知心话，把俺撂在一边儿，我回去吧。
李三和黄四慌忙撺掇那两个姐儿来给他递酒，摆上乐器，吴银儿也上来，三个粉头坐在席上，合着声唱了套棕榈粉蝶儿、三怒梅花。
应伯爵跟艾月儿又杠起来，
天色已晚，烛灯闪烁，西门庆吩咐取个骰子盆来，大家玩骰子吃酒。四个妓女拿着乐器弹唱，艾月儿回到房中补妆，又换了衣服出来，那是芳姿丽质更妖娆，白玉生香花谢雨。西门庆见了怎么能不爱呢？吃了几盅酒，有点醉意，心里想着李瓶儿梦里的话，少在外面夜里饮酒。想着就起身到后边净手，
老鸨子连忙叫丫鬟点灯，
艾月也赶快起身来伺候，洗完手就拉着西门庆的手回到他的房中。房中银烛高照，气暖如春，香气袭人，两个人脱了外衣躺在床上。艾月问，
爹，今儿不回家去吧？
我得回去，今儿一者那银儿在这儿，二者我有官位，今年又要考察了，怕惹是非，白天来和你坐坐也就罢了。前儿多谢你的炮锣，倒惹得我呀心酸了半天。当初只有过世的六娘会捡，她死了，家里没有一个人会捡炮锣了。
捡炮锣也不难，那瓜子仁儿可是我一个个刻的，听说硬花子倒吃了好多，便宜他了。对了，多谢爹的衣梅，我妈晚上咳嗽半宿，就把那一罐都给他老人家了。
哦，不要紧，我明儿派小厮再送一罐来给你吃。
最近爹看见桂姐没有啊？
桂姐儿，哦，自打祭祀那天见到她，到现在也没见过。
爹，我有句话，你听了，放在心里就是了。
什么话呀？
那艾月儿想了想说，我还是不说了，说了，好像我们做姐妹的背地讲究她，不好吧？
西门庆搂着她的脖子说，
怪小油嘴儿，什么话快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且说，这艾月和西门庆正说到兴头，猛然应伯爵进来，大叫一声：“
你两个好兴致啊，把俺们撇下，在这儿说贴心话。”
呀，好个花子，吓着一跳。
怪狗才，你来干什么？
那应伯爵一屁股坐在床上。
艾月，你拿胳膊来，让我咬一口，我就走。
说完不由分说，拉过艾月雪白的手腕，咬了一口就走。咬得艾月怪叫：“
桃花，快去把门关上。”
那艾月就把李桂姐和王三官好的事儿告诉了西门庆，又说：“
还有那孙寡嘴儿、祝麻子、小张贤那一群人，天天去他家，把秦香也给甩了。他们又跟秦家的玉枝打得火热，两家花钱。那王三官啊，把钱花没了，就把皮袄当了30两银子，还拿他娘的一副金镯子放在李桂姐家，说算是包一个月的月钱。”
西门庆听了就骂起来：“这小淫妇，我那么吩咐他别跟王三官好，他不听，还赌咒发誓的。”“
爹，你别生气，我给爹出个主意，一定叫王三官自己打脸，替爹出口气。”
西门庆把他搂在怀里：“
我的儿，你说吧，有什么好主意？”“
爹，你可知王三官的娘叫林太太，今年啊不上40岁，长得特别漂亮，又有风韵。她呀专门在家里找男人，那文嫂就管给她保媒拉纤儿。还有王三官的媳妇今年才19岁，是东京六皇太尉的侄女，长得极表致漂亮。三官经常不在家，他呀就像守寡的一样，气得上了2-3次吊了，都被救下来了。爹，你呀就先拿下他娘，不愁他媳妇也是你的了。”
西门庆被他的一席话说得心邪意乱。“
艾月儿，我每月送30两银子给你妈，你也不用接别的客人了，我有空就来。”“
爹，你要是对我有心，什么30两、20两的，我也不接别人了，只伺候爹就是了。”“
什么话，我一定会送30两银子来的。”
说完两个人就云雨起来。等云收雨散，各自整理好，一同携手来到了席上。宫壶交错，四个妓女拿乐器弹唱。戴安进来：“
爹，轿子来了。”
西门庆努了个嘴儿给他。那戴安连忙吩咐排军：“
打起灯笼，外边伺候。”
西门庆也不坐，陪众人站着饮酒，吩咐四个妓女：“
来，你们再唱个一箭娇羞。”
那韩萧愁拿起琵琶来，管放娇声，拿腔唱起来：“一箭娇羞，羽翼云情两翼头，我见他千娇百媚，万种妖娆。”唱完了，西门庆起身让戴安从书袋里取出大小11包赏赐来，给了妓女、厨艺、丫头，都赏了银子。
大家都磕头谢了。黄四再三挽留。
西门庆说，我明日还要起早，衙门中有事儿。英二哥，你没事儿就多坐会儿。
应伯爵也要走，被黄四拦住。
我的二爷，你要是走了就没意思了。
应伯爵把酒一干，
你有本事把温老先生留下呀，就算你是好汉了。
那温秀才夺门就走，被皇家小厮来定拦腰抱住。
西门庆对温秀才说，温秀才，你有骡子就陪应二哥坐坐。
大家都送出门来，郑爱月儿悄悄地拉了西门庆手，捏了一下。
我说的话爹放心里。
我知道了。
众人回到席上，重添炭火，歌舞吹弹，欢娱乐饮，一直玩到三更才散。第二天，夏提刑派人来请西门庆一早去衙门审案子，一直审到晌午回家。吃了饭，沈姨父派大官审定，拿帖送来个后生，名叫刘包，让他专门给段子铺做饭。西门庆把他留下了。
西门庆把戴安叫到跟前说，哎，以前给你姐夫说媒那文嫂在哪儿住啊？你把他找来，我要问他话。
爹，小的不认得文嫂，等我问姐夫去。
戴安走到铺子里问陈静姐，
你问他干什么？
谁知要做什么，可能爹让我抓他。
姑姑庵旁边啊有个小胡同，第三家豆腐铺隔壁，双扇红对门的就是他家。
戴安牵出大白马骑上，打了一鞭子，那马精力旺盛，一跃就跑出好远。来到门口，只见一个妈妈在晒马粪。
戴安在马上问，老妈妈，这儿有个说媒的文嫂吗？
哦，这隔壁对门就是。
戴安一看，正是两扇红对门，就连忙跳下马来，拿鞭子敲着门。
文嫂在家吗？
只见他儿子文堂开了门。
哪里来的？
我是县提刑西门老爹家的，来请文妈。
文堂一听是提刑西门大官府里来的，就让他进家里坐。
戴安把马拴上进去了，
半天拿了杯茶出来。
俺妈不在家，等她回来我叫她明儿一早去吧。
那驴子在家，怎么不在家？
说着戴安就往后走，正好看见文嫂和她儿媳妇陪着几个大妈正吃茶，也躲不及了，被戴安看见。
这不是文妈吗？还说不在家。
文嫂嘻嘻哈哈的给戴安道了个万福，
麻烦哥哥回家说我今儿啊家里会茶，明儿早去吧。
俺爹吩咐俺来找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差点没把我蒙住了。
他老人家这几年买使女说媒，都用老冯、薛嫂、王妈妈，那些汉们呀，今儿又来找我了。我猜是啊，因为你们六娘没了，叫我去替他打听亲事，要补你六娘的窝吧。
我不知道，你过去，俺爹自有话和你说。
那文嫂让戴安吃了点心，他穿上衣裳。
戴安说，我的马走得快，你步行太慢了，还得惹我爹说。你上马吧，咱俩叠骑着。
怪小短命的，让街上人看着，那不太辣眼睛了。
那你借豆腐铺的驴子去，我给你付钱。
这还是话。
文嫂叫儿子文堂备了驴，带上眼纱，跟戴安来到西门大宅。这正是欲向深闺求艳女，全凭红叶是良媒。
话说戴安和文嫂到家，平安说
爹在对门房子里，
就进去禀告。
西门庆正在书房里和温秀才坐着，见戴安回来，就出来到小客厅坐下。
西门庆说，文嫂许久不见你，你如今搬到哪儿去了？
哎，别提了，为了场官司啊，我失去了旧房子，这不搬到那大南首王家岗去了。
来来来，起来说话。
文嫂站起来。
西门庆让左右都出去，平安和华童都躲在角门外伺候，只有那戴安在帘外边听着。
文嫂，你认识王昭宣府的人吗？
哦，那可是我的老主顾啊，太太和三娘常照顾我。
你们既然相熟，我有桩事儿要求你，你可别拒绝我。
说着从袖子里取出五两银子递给他。
如此这般，
你想个什么办法，怎么能让我和林太太会会？
那文嫂听了哈哈笑了起来。
是谁对爹说的呀？
常言道，人的名树的影，我怎么能不知道？
若说起林太太呀，她属猪，35岁，那可是上等的妇人啊，百灵百俐的，看着比30岁还小。他虽是干这营生，但是特别谨慎，就是爹赏着银子，小媳妇也不敢领你进去呀。
你不收就是推脱，我可生气了。事成啊，我再赏你几件绫罗绸缎衣服。
文嫂磕了个头，把银子接了。
等我悄悄对太太说，回来再给你回话。
你当件事儿干，我在这等着。
我知道，不是明天呐，就是后天，回话了我就来。
说完走出来，戴安在后面叫他，
文嫂，随你，我只要一两银子。
也是我叫你一场啊，
别吃独食啊。
你在这儿等着呢。
文嫂出门骑上驴回去了。西门庆和温秀才坐了一会儿，夏提醒来了，就穿戴整齐，一起去府里罗万象吃酒了，直到掌灯以后才回家。且说文嫂拿着西门庆的五两银子，欢欢喜喜回到家，打发会茶人散了，后晌就来到了王昭宣府宅里。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 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
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且说文嫂见了林太太，林太太说，你怎么这两天不来看看我呀？哎呀，太太，我这不是家中会茶，又赶上腊月要进香吗？好啊，等到了跟前儿，我送些盘缠给你。多谢太太布施。说完，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丫鬟拿茶来给他。这文嫂一边吃茶一边问，那三官公子不在家？哎，他呀又有两夜没回家了，只在那院里住。自从搭上这会儿地痞流氓，整天棉花卧柳，把花枝般的媳妇丢在家里也不顾。你说这可如何是好啊？文嫂一看屋里没人，就凑到林太太跟前。太太，不要紧，你呀只管放宽心，我倒是有个门路，肯定能打散了这伙人，让那三官也收心，再不进院里去了。太太要是容我说，我就说。只管说，无妨的。太太，你知道谢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可是公安局副局长啊，那家中开了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绢绸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贩盐、东平府上那香辣，光伙计主管就有几十人。东京的蔡太师是他干爹，朱太尉是他的卫主，翟管家是人家亲家，巡抚巡按都是他的朋友，那知府知县就更不用说了，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家中五六个娘子呢。西门老爹呀不上31、32岁，正是当年的汉子，身材高大，一表人物。闻知咱家乃世代官宦人家，根基又不浅，三官又学武，要来交往，只是啊没见过，不好意思来。昨儿听说太太生日在即，又四海纳贤，就一心要来给太太拜寿。我说那初次见面怎好贸然来呢，等小的告知林太太，等她同意了再请老爹相见。太太，您不但能和他结交往来，又能把少爷那帮地痞给断开了，免得他们玷辱了咱家的门户。这林氏被文嫂这番话说得心迷意乱，情窦已开。可是这人生面不熟的，怎么好贸然相见呢？太太不用担心，我对老爹就说啊，太太要求他给提刑院递状子，告那帮地痞引诱少爷三官，事先请老爹私下会一会，您看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林太太一听，心里高兴极了，就约定后天晚上见面。到了第二天早餐的时候，文嫂就来到了西门大宅。西门庆正在对门书院里坐着，忽听戴安来报：“
文嫂来了。”
西门庆听了，马上进入小客房，让左右放下帘子。戴安知道这里的事儿，就走出来了。文嫂就把跟林太太说的话学了一遍：“
大官人，我呀，夸奖老爹人品家道正，又结识官府，仗义疏财，风流博浪，说的他对大官人可赞赏了，就约定明天晚上三官不在家，在家中设席等候，就以说人情为由暗中相会。”
西门庆听了满心欢喜，叫戴安：“
戴安，去拿两匹绸缎赏文嫂。”
文嫂磕头谢了：“大官人，明儿别去早了，等到掌灯街上人少的时候，从他后门进，到后门旁啊住着个段妈妈，我在他家等着，爹叫小厮敲门，我就出来带爹进去，别让左邻右舍知道。”“
好的，我知道了，明儿不见不散。”
说完文嫂拜辞出门，又回林太太话去了。西门庆那天晚上回李娇儿房中宿歇，一宿无话，巴不得到第二天精神百倍。中午跟应伯爵去谢希大家吃生日酒，席上有两个唱曲的，西门庆吃了几杯酒，大约掌灯时就逃席出来了，骑上马，戴安、秦童两个小厮跟随，月色朦胧，带着眼纱绕道到昭宣府后门，这时才上灯一会儿，街上安安静静的。西门庆离后门还有一段距离，就把马勒住，让戴安敲段妈妈家门。原来这段妈也是文嫂举荐的，负责早晚看守后门，开门闭户，但凡有人要进大宅，都要在他家落脚。文嫂听见有人敲门，连忙来开。西门庆下了马，除去掩纱，进来吩咐秦童牵马去对门房檐底下等着，戴安就待在段妈妈家。文嫂请西门庆进来，赶快把后门关好，上了栓，从一条小夹道走进去，转过一层群房，就是林太太住的五间正房，旁边一座，门紧闭着。文嫂轻轻地敲了敲门环儿，一个等在那儿的小丫鬟马上开了门。文嫂带着西门庆到后堂，里面灯烛荧黄，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郡王王景崇的画像，迎门朱红匾上写着节义堂三个大字，两边是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西门庆正在观看，只听得门帘上铃响，文嫂拿出茶来给西门庆吃，西门庆喝了一口，请林太太出来拜见。文嫂不慌不忙的：“请老爹先吃茶吧，已经禀告太太了。”这时林太太悄悄从房门帘里往外偷看，一看西门庆身材魁梧，英俊潇洒， 服侍富贵豪华，林氏满心欢喜，就悄悄叫过文嫂来。她带的笑是谁的呀？是她第六个娘子的笑，九月份刚没的。这大官人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啊。林太太一听更高兴了，文嫂催她出去，林太太坐着不动。我怎么好意思出去呀，请她进来见吧。文嫂出来叫西门庆，太太请老爹进房里呢。西门庆进入房中，只见房里的布置富丽堂皇，香气袭人，温暖如春。再看林太太，头戴金丝翠叶头饰，身穿白绫袄，金花缎子鹤氅，大红宫锦裙子，白绫高底鞋，雍容华贵，气质非凡。西门庆躬身施礼，学生拜见太太。
大人免礼吧。
西门庆又磕头拜了两拜，林太太还礼。拜完了，两个人都坐下。文嫂早已经把前边的仪门关好了，没一个仆人在后边。三公子那边角门也关了。一个名叫芙蓉的小丫鬟端上茶来，文嫂站在一旁。
太太久闻老爹是咱们清河县大名鼎鼎的公安局副局长，派小的呀请老爹来，不知老爹能不能给办这事儿。
不知林太太有什么事儿吩咐？
不瞒大人说，韩家虽世代做了这昭宣，不幸夫主去世多年，家中没什么积蓄。小儿虽学武，但是肄业，年幼失学，外边总有几个奸诈不良的人，天天引诱他出去喝酒，把学业都失去了。几次去衙门想告他们，又怕抛头露面，有失先夫的名节。今天敢请大人到韩家叙谈，就像递状子一样。只求大人把这帮人给断开，让小儿改过自新，专习功名，已成先业。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尽，一定重谢。
西门庆微微一笑，
林太太怎么这么说？尊家世代，簪缨高官显宦，先朝将相，少爷既然入武学，正当努力功名，承起祖业，不能受人引诱，流连花酒，这才是少年所为。太太既然吩咐了，学生到衙门里一定把这帮人处分惩治。
林夫人一听，连忙起身给西门庆道了万福，
容妾身致谢大人。
哎，你我一家何出此言？
说话之间彼此眉目顾盼留情。不一会儿，文嫂放桌摆上酒来，西门庆故意推辞，
学生第一次来，也没送礼来，怎么反让林太太盛情款待？
不知大人要来，也没做什么准备，一杯水酒，略表心意。
丫鬟端上酒来，金壶真美酿，玉盏楚佳肴。且说，林氏起身敬酒，西门庆马上端起杯。
我先敬林太太一杯。
文嫂在一旁说，
老爹呀，先不用忙着给太太敬酒，
这11月15啊，就是太太的生日，到那天你来送礼，再给太太祝寿就是啦。
哦，还有6天，在下一定来给太太登台拜寿。
林太太笑了，岂感动了大人。桌上16碗美味佳肴，旁边蜡烛高烧，下边金炉添火，交杯一盏，行令猜眉，笑语朝云，酒壮色胆，喝到窗月倒影，一双竹叶穿心，两个芳情已动。那文嫂太有眼力劲儿了，早已悄悄离席。西门庆一见左右无人，就促席而坐，言语轻佻，把手捏腕，搭肩搂脖。那林夫人笑而不言，接吻有声，笑语密切。林夫人自掩房门，解衣松佩，微开锦帐，轻展袖袍。西门庆深感林太太好风月，两人都情性如火。直到更深夜静，两人才起来穿衣服，开了房门，整理妆容，叫丫鬟来捧水净手。喝了3杯酒之后，西门庆起身告辞，林夫人挽留不已，叮咛嘱咐。西门庆说，多谢夫人打扰了，告别出门。林夫人送到角门口回去了。文嫂先开后门，叫戴安琴童牵马过来，骑上回家。但见一天霜气，万籁无声。到了第二天，西门庆到衙门叫过地方阶级缉捕，吩咐他们，那王昭宣府里的3公子，你们要看看有什么人勾引他，在哪家院里逗留，查访出名字来都报给我。又对夏提刑说，那王三官不学好，昨儿他母亲求人来找我，倒不关他儿子的事儿，只是被人勾引，如果不痛加惩治，引诱坏了这少年。夏提刑一听，马上说，长官说的对，应该惩治。阶级缉捕领了西门庆的令，当天就查访出这些人的姓名来。西门庆一看，上面有孙寡嘴儿、祝时念、小张贤、聂月儿、向三、于宽、白回子，还有李桂姐儿、秦玉芝。西门庆拿过笔来，把李桂姐儿、秦玉芝和老孙祝时念名字都给抹了。这小张贤等5个恶棍都给我抓来，明早带到衙门里。 到了晚上，打听王三官众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就埋伏在房门口。夜里他们刚出来，就把小张贤、聂月、于宽、白回子、向三这5个人都给抓起来了。那孙寡嘴和祝时念跑到李桂姐家后房去了，王三官呢就藏在李桂姐的床底下不敢出来。桂姐一家吓得浑身是汗，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来的人。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来，李家老鸨子怕又是东京下来抓人，到5更时让李明换了衣服送王三官回家。阶级缉捕把小张贤等5个人吊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西门庆进衙门跟夏提刑升庭，两边刑杖罗列，带人上去，每人刺了20大棍，打
他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响声震天，哀嚎动地。
西门庆在堂上说：“你们引诱人家子弟在院里胡作非为，不守本分，本当重刑。今天轻则打几下，如果再犯在我手上，定不饶过。在院门口示众，都下去吧。”
西门庆和夏提刑退厅吃茶。夏提刑端起茶来，
昨儿京中来信说衙门中考察本上去了，还没下来呢。咱们是不是派人去怀庆府同僚林苍风那儿打听打听消息去？他那儿离京都近。
夏提刑，你说的对呀。说完马上派人到怀庆府提刑林千户老爹那儿去打听。那人领了银子拜帖，穿好行装，骑马去了。却说小张贤这五个地痞从提刑院出来，蹒跚摇晃的走在路上，就寻思：
你说今天咱们得罪谁了，挨这顿痛打？
几个人就互相猜疑，互相埋怨。聂月儿站在那儿，捂着屁股，龇牙咧嘴的：
啊，你们都不知道，只有我猜得着，这一定是西门官府和三官置气，那三官抢了他的婊子李桂姐，拿咱们杀气。
小张贤趴在地上：
他俩置气倒苦了咱们哥们了。哎，那怎么没抓那个孙寡嘴儿、祝麻子？这不公平啊。
那于宽也趴在地上：
你怎么竟胡说？他俩是西门长官的朋友，抓来怎么处置？
小张贤又不明白了：
那怎么不抓李桂姐、李桂清？
聂月儿笑了：
连这都不知道还出来混啥？他俩都是他的心上人，咱们倒霉偏偏撞在这个网里。你看人家夏老爹怎么一言不发，就他说话一看就明白了。我出个招，咱们去李桂姐家找王三官去，白挨打呀，跟他要银子去。
五个人一听，慢慢腾腾挨到勾栏。李桂姐家门关得紧紧的，叫了半天，丫头隔门问：
是谁呀？
小张贤说：
是俺们，找三官说话。
他从那天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这儿。
众人又来到王昭宣府，进来就坐下。王三官听见众人来找他，吓得躲在房里不敢出来。半天派小厮永定来说：
俺爹不在家。
众人一听，都躺在凳子上喊疼，谁也不走了。王三官吓得更不敢出来了，直叫：
娘，怎么办呢？救救我吧。
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去求人？
林太太只好隔着屏风说话：
你们稍等一会儿，我让小厮叫他去。
那小张贤说：
林太太，俺们被他连累打了一顿，刚才西门老爹吩咐俺们来找他，他要不出来，大家都清静不了。
林氏一听，连忙让小厮拿出茶来给众人吃。王三官吓得不得了，逼他娘找人情，直到最后林太太才慢条斯理地说：
你文嫂只认识西门官府家。
王三官已经急得屁滚尿流：
认得西门庆也行啊，快派小厮请他来。
林太太让永定悄悄从后门出去请来文嫂。王三官再三求他，一口一声：
文妈，文妈， 你认识西门长官，你就好歹给我说个人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那文嫂故意难为他。以前呐，虽然我给他家西门大姐儿说过媒，可这几年也没走动过呀。人家深宅大院的，我可不敢去。王三官连忙跪下：“
文妈，你救我，一定感恩重报，不敢有忘。”
看着林夫人，林夫人一甩袖子：“也罢，你便替他说说罢了。那我可不能一个人去呀，三少爷，我领你亲自到西门老爹宅上，你自己说去，我在一旁帮腔就了事儿了。”王三官急得直跺脚：“
他们在前边紧催，万一看见我怎么办呢？”“
这有何难呢？等我出去安抚他们，安排些酒肉点心茶水，哄他们先吃着，我悄悄领你从后门出去。”文嫂走出前厅，给众人拜了两拜：“太太叫我出来，列位小哥，三少爷去庄上了，已经派人去请，你们稍坐坐，挨打受骂连累各位了，等少爷回来叫他给你们补偿。”众人一听，
还是文妈见得多，你老人家早点出来说句话，俺们也用不着这么急呀。哎，文妈，你懂道理的，他破点财，俺们也算有个说法。
小哥说的是啊，我跟林太太说，安排些酒饭给你们，你们来了半天，是不是也饿了？
还是我们的文妈知人苦了。不瞒文妈说，俺们从衙门里打出来，到现在肚子都饿瘪了。
那文嫂走到后边，一力撺掇，端上酒水、点心、猪羊牛肉各几大盘，哄着他们众人在前边大酒大肉吃着。文嫂领着王三官，戴上眼纱，悄悄从后门出来，来到了西门庆大宅。到了门口，平安认得文嫂：“
文嫂，爹在家，文妈有什么话要说？”
文嫂就把拜帖递给他：“小哥，麻烦你替禀告一下。”连忙跟王三官要了二钱银子递给平安。西门庆一看手本拜帖上写着：“卷晚生王三官顿首百拜”，就先叫文嫂进去问了回话，然后才请王三官进去。西门庆便衣出来迎接，故意说：“
文嫂，怎么不早说啊？我都没换衣服。”
就令左右：“
取我衣服来。”
吓得王三官向前拦住：“
伯伯尊便，小侄一晚辈岂敢劳动。”
王三官要给西门庆行礼，西门庆先拜下去，王三官也拜下去：“
小侄有罪在身，久仰欠拜。”
吃了茶，王三官从袖子里取出接帖递上：“
小侄有事相求。”
说完离座跪下，西门庆一手拉住：“
有什么事但说，无妨。”